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一祷告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话，主求你借着这一段话，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主让我们明白这段话要告诉我们要学的功课。主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跟弟兄姐妹开始一起分享士师记，那第一次讲了这个第一章的前半部分，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开始分享呢第一章的后半部分。那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求问神，谁先上去呢？神跟他们讲，犹大先上去，我必呢与他们同在啊。神说呢，我犹大先上去，我也将他交在手中。那下边呢第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呢，犹大上去了，耶和华呢将迦南人呢和比利洗人呢交在他们手中。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在以色列这个进入迦南在征战的历史当中，神要与他们同在，神呢要他要呢把那个仇敌呢交在他们的手中，神使他们成胜，神要使他们呢能赶出迦南人。但是下边的这个记录里头，我们看到一点一点的负面的一些因素呢就出来。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会我们会看到呢，两方面的事情，他各个族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他没有赶出的哪些人没有赶出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告诉我们呢，迦南人还在他们中间，而且一步一步的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这个形势啊，越来呢越呢对以色列人不利。那这个不利呢，我们怎么看出是越来对越对这个以色列人不利呢？一会儿我们具体的看。那这样有这个对整体的这个印象之后，我们再回来呢对整章和一直到二章一到五节呢再稍微的一个回顾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从一章的一节一直到二章五节，其实用四个上去啊，四个上去呢连接起来。那以色列人呢是先是求问神，谁先上去征战迦南地呢？那这个征战迦南地我们知道是告诉我们是约书亚死后的事情。那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人呢，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如何来征战迦南地，神与他们同在，然后他们要去征战，那神要把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中，但是最终他们还没有完全除灭迦南人。然后他这样来报告，怎么这个迦南人怎么还有势力？为什么？那他要给出这个原因来。那刚才我有提到犹大呢，先上去哈，约西缅呢上去征战，这是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这段这个记录里头，我们看到他有特点的，就是说他在记述里头他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一个的片段，几个重点的片段啊。一会儿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稍微回顾那两个片段哈。再接着呢，今天的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是约瑟家也上去征战。这个约瑟家哈，约瑟家他是代表，他可以主要是他代表呢约瑟他生出的两个儿子谁呀？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那之后呢他也可以呢代表整个北方的住在北方的以色列人。一会儿我看这个地图啊。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经文里头他主要在指呢是以法莲这个支派哈。一会儿我们看到他在征战伯特利的时候主要是指呢以法莲的支派。那接着介绍完各个支派有代表性的这些支派的征战的报告了他们征战的这个结果之后呢，二到一到五节呢是神的使者上到伯金责问以色列人，事实上在责备他们，告诉他们没有完全的把迦南人赶出的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什么？ 那这是整章的，我们看到呢，要上去征战，要上去与神征战，与神呢一同征战。但是呢，神对他们是有要求的，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完全去征战，就是得出，就是把这个迦南人这个赶出去呢？那这个原因里头是我们呢今天呢要学的这个功课。我们看到他在叙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那这一段征战的过程发生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可能呢因为这是整个介绍呢整本的这个士师记的一个介绍的开始，是继续呢约书亚死后的事情。所以这段时间，整个这一段时间可能呢跨越了二三百年的这个时间。那这段经文在继续的时候，它是以整个呢历史地点的这个转换呢来告诉我们，从不同的支派在不同的地点，犹大支派在南边啊，犹大支派在南边，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哈，犹大支派，然后呢这块呢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然后这边是不同的这个支派哈，这个稍微字有点小，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清楚。那在这里迦南地，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死海，这是约旦河，这是这个加利利湖，这是这个河东边左西啊、左西右东哈，这边哈，我这个东岸这边三个支派哈，三个支派的，就是这个加德流变和这个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但大概它就这样的一个地理的这个分布。所以他先介绍了南部的这个犹大支派，那下边的约瑟，以约瑟为代表的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北边的支派，他开始介绍的哈。那上一次呢，我也看给弟兄姐妹看了这个地图，这个地图里头，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呢，是告诉我们呢，整个这个犹大支派他征战的这个地图，他地理位置的这个转变啊，他征战了哪些地方？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呢，告诉我们呢，这是应该是主要是以约瑟家，但是以马拿西呢这个以法莲这个支派为主，他先征服了伯特利，然后又其他的几个地方啊。所以呢，这是以地理位置的形式呢来告诉我们他征战的情况。那在这个征战的情况里头，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讲了呢，他有两个呢插曲。这个插曲里头，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插曲里头呢，是借着一个外邦的王他说的话，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是那位掌权的主，神是那位公义的主，他必审判，他有他的时间啊。这个亚多尼比色呢，他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呢，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借着这个王的口，我们呢看到神是那位公义的主，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邪恶，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动荡，耶和华他独掌王权，在他的手中他会审判的啊，有恶必报，那这个恶必报是在神的手里啊，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主。那这是这样一个插曲。另外一个插曲呢，就是攻打那底壁，那加勒呢这个信心的勇士哈，他当时已经应该是85岁80多岁了哈，他这个在攻打底壁的时候，谁要是能攻取呢基列西弗，将城呢夺取啊，他就把女儿呢亚撒呢去给他为妻。结果呢俄陀涅呢这个勇士夺取了那个城。我们下边呢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俄陀涅呢也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士师啊，最合神心意的一个士师。那这段小插曲里头重点讲了呢，亚撒过门的时候呢讲了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啊，这样一个细节，就是他一个是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然后他自己呢向加勒呢求福， 就是这块地啊是南地，可能没有水，但是呢他说你把水泉给我，求你赐福。那迦勒呢，他这个父亲呢，二女儿可以说哈，不但给了他上权，也把这个下权也赐给他。我们看到上次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征战的目的是了为了能够得地土，得地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安居在神里面的安居，神是要祝福人呢能够安居在他应许的地土上。所以给我们一个应用里头，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能够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啊，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求那上好的福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从这个里头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样的小插曲里头，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福分，这样求祝福，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祝福是贯穿经文的，贯穿整个整本圣经的啊。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那使万民得福的这样一个应许到耶稣基督呢完全的成就。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得到属灵的福气的是就是在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有了这样一个回顾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回到呢看这样一段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呢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下边经文的一个关键啊。这个有个乱码哈，这个乱码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哈，它将成进行毁灭。这里十七节讲到说，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就完全毁灭。那城的名便叫荷尔玛，就荷尔玛呢，就是完全毁灭的意思。毁灭就是 haram， 然后荷尔玛就 harama， 哈，这个是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音译，就是完全毁灭，哈，完全毁灭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弟兄姐妹你要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吩咐里头就是说到迦南地的时候要进行毁灭。那这个毁灭呢不光是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给约书亚的命令，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在还没有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完全毁灭这样一个命令呢给他们。这就是事实上呢，就是让我们读旧约的人，特别是没信主的人呢，就觉得好像这个神怎么这么严厉，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是侵略一个别的一个地图然后给他的百姓。那这样神这样做合理吗？好，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只是稍微的看一些经文，然后把这个大概的思路让弟兄姐妹看到神这样做不是无缘无故的，那神这样做也表明了神的公义啊。那完全的灭绝这样一个呢一个词里头是在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是出已经就是神吩咐给摩西呢，让摩西呢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就是当灭之物一定要灭掉，毫不妥协。那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看得清楚的话，就把第二节哈，第七章从第二节开始，我们一直念到第五节，可以吗？应该还好哈。来，耶和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好像这个神真的是好像一点怜悯都没有，要完全的灭绝。到了迦南地，就是要不与他们这个迦南地人的立约，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连续他们，不跟他们通婚，把他们完全的赶出迦南地，然后破除他们的偶像。原因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可能如果要跟他们立约，跟他们有来往的话，就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被诱惑，被逆神，不专心敬畏神，那去侍奉敬拜呢他们的外邦人的偶像。那事实上这样一个命令的开始，事实上在圣经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呢讲到了说神要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带到迦南应许之地，但是呢亚伯拉罕不能亲自到，知道什么时候呢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才能得着地呢？那里有讲到呢，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有讲到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这里神讲了一个原因，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知道迦那个地迦南人那个地，以亚摩利人为代表的那个迦南地的恶，神在宽容忍耐他们，神要宽容忍耐他们400年，因为他们那个罪还没有满盈。所以呢，这是呢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头，神要使用以色列百姓呢，然后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实质上是对那个迦南地恶的审判。那他们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满盈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这在这利未记里有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读利未记18章、19章、20章。那18章里头呢，讲到了这个迦南那个当时迦南地的各样的那个罪行。18章告诉我们呢，其实呢，他们有各样的，就是说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像迦南地那样有淫乱不正当的性行为。那不正当的性行为里头有乱伦，有同性的性行为，有人兽的性交。除了这个还不要呢拜偶像，他们有拜偶像，迦南地的人不但要拜偶像，而且呢有讲呢自己亲生的儿女献祭给外邦的神。所以呢这边的一个总结里头有提到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污秽了自己，连地也污秽了，所以呢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都不可行。所以迦南人这样的恶，让神呢忍无可忍，让这位圣洁的神要实行审判。那要神要实行审判，神使用了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迦南人这样一个方式，灭绝的政策来呢对迦南地实行审判。所以神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其实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容忍他们400多年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人开始进入迦南地。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之后呢，我们看到到下边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里头在这个经文之前呢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就是犹大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以哥伦和以哥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那犹大呢就赶出山地的居民，这里开始出现一个有一点点的负面的这个场景，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呢照摩西所设的 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呢就从那里呢赶出呢亚拿族的三个族长。亚拿族是很高大的，很强盛的，武力可以说很强的，但是呢迦勒呢也是把他们赶出去。但是这里有提到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这里有说了一句话哈，说因为他们有铁车。如果看到我们跟这个因为他们有铁车和呢前边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这样我们看到如果说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铁车。那这个铁车呢可以说是在当时来说，他们是是在进入这个铁器时代，在古代近东，在公元前一千两百年到586年之前，他们是铁器时代，他们有铁车啊，这个铁战车可以说这个整个铁做轴，可能用铁皮啊包起的这个木质的这个车来，可以说在当时来说，他们是这个武器装备是先进的。可以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武器啊，这个在平原陆地上跑的那种坦克车哈啊来呢相比哈，所以他们有武器。这个迦南住在这个平原的这个迦南人，他们有先进的武器的装备。那这段经文好像告诉我们，因着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犹大人不能赶出呢山地的这个居民，不能赶出去他们。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跟这个上面这个经文联系的话，他们不能赶出，可以说呢是因为耶和华没有与他们同在。因为前面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那整个呢这个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告诉我们，不是环境，不是武器有多么的这个精良，也不是呢困难有多么大，而是呢依靠神的心非常的重要。当神要出手的时候，不论环境有多么困难，不论这个仇敌啊他们这个显得多么强大，武器多么好，不论困难多么大，只要有神的同在，以色列人就会得胜的。有几个例子，大卫在打歌利亚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是以后后面的经文里告诉我们，大卫得胜战胜歌利亚的时候，歌利亚是很强大的哈，跟以色列人他们在那相持了40天，没有人，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去跟他征战，结果大卫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武器装备的，他呢把歌利亚打败了。他讲到说，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士师记里头到4章、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当时的夏所王西西拉他们也有铁车，而且他们有900辆的铁车，但是呢，神使用底波拉和巴拉呢，到那个地方去使他们得胜，而且使他们得胜的是让他们的这个铁车没有用武之地。为什么没有用武之地呢？因为天降大雨，那个路泥泞，铁车行不了。所以呢，让人征战得胜的不是武器多么好，不是环境，也不是困难，而是呢，是不是有神的同在，是不是有神为他来征战。所以呢，这里说有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呢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那这个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的话，下边的经文里头就开始呢告诉我们，从这个约瑟约瑟家开始， 约瑟家马拿西不能赶出的，其他支派不能赶出的，不能赶出之后迦南人是什么样的光景的，这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了。那这样一个不能赶出，这样引出这个不能赶出之后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哈，便雅悯不能够赶出，而且呢不能赶出得到什么样的光景呢，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啊，同在直到今日，就是不但没有完全的灭绝他们，还和他们同在。同在呢可能就会怎么的，有相交相来往，以致被同化，用一个现在的词就是说被迦南化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已经预示着迦南支派最终会被这个以色列支派灭绝，这下面的等到四世纪最后边的时候告诉我们啊。那这就到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约瑟家也上去征战。约瑟家呢先是告诉我们他攻取了伯利恒，然后之后他告诉我们几个支派呢他没有赶出的，然后呢又告诉我们约瑟家呢他胜过的，他能得到的，然后最后呢二章的一到五节呢给我们呢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那从这个约瑟家攻取伯利恒，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到一点点的这个功课哈。这里就是说他们有点开始妥协的开始，他们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家呢已经开始呢有一些呢跟仇敌的一些妥协在这里头。那二章这一章的二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家呢也上去攻打伯特利，那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感谢主，神与他们同在哈。那约瑟家呢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呢起先名叫路斯。伯特利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战略要地哈，是最初呢雅各逃离他的要到拉班那里去的时候，他在那里遇见神的地方啊，也是呢始祖呢埋葬始祖的地方啊，亚伯拉罕呢那些先祖们的地方。这窥探人呢，这里看到哈，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呢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讲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必恩待你。这个恩待你啊就是有立约的意思，你要这样待我，我就这样待你，你把这个路进城的路指示给我，我就恩待你啊，我就会呢不杀你啊。这里我们看到求你讲进城的路指示我们，他是用人的方法来呢要攻打呢伯特利，要攻打伯特利用人的方法，他们没有说像一开始的那样求问神依靠神，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点点的破绽哈，一点点的妥协的开始。那城名叫路斯哈，路斯这个名呢事实上是迦南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当时那个迦南人住在那里，那么他们给这个名字起名叫路斯。结果呢他们是征战得胜了，他那个人呢跟他们立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路，然后他们就用刀杀了那个城的居民，那个人他就说我恩待你们，恩待那个人，结果讲那个人怎么和他家全放了，这个放了的那个人怎么的呢，又到另一个地方往赫人去之地去住了一座城，然后呢起名叫路斯，那城呢到如今还叫这名，还叫这名，就是说这个路斯是迦南人的给这个他们当时取的名字，这要代表着迦南人他们应该有的文化，他们有应该有的传统，他们应该有的信仰。那约瑟家呢在这里可以是以法莲的人哈，以法莲族的人，他们虽然征战了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的这个路斯，但是呢他们因为放了那另一个人，那个给他们指路的人，那这个人呢 还要在另一个地方又建起了一个新的路斯。这个说明呢，就是说他们呢，以色列人之以色列这个以法三人以法连人，虽然呢征战了一座城，但是呢那个赫人在另一个地方他兴起了相似的一个城，而且呢叫路斯，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呢，以法连人他没有呢完全的征服呢迦南。在这个路斯的这个迦叫路斯的这个迦南，他在另一个地方又兴起来，迦南人呢还是在那里，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文化习俗，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呢势必会对以色列人呢造成影响。那原因就是因为呢以法连人他们呢没有依靠神，没有呢遵行神的吩咐，没有呢就是说要完全的实行这样的一个灭绝，完全的依靠神，这样导致了一个破口，这样一个破口的开始，以至于呢他们不能够完全的赶出迦南人，使迦南人呢对他们有影响，或者住在他们中间。我们看到下边一步一步的形势呢逐步的恶化。在这个记叙里头，我很快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哈这个经文。一个呢是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呢从亚克拉拉宾坡然后从希拉而上。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对整个第一章里头约瑟家的这个支派的一个总结。他胜了他们，胜了他们却没有完全的灭绝他们，却让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使他们呢还有呢他们自己的境界，迦南人还有自己住的地方。那迦南人住的地方在哪里呢？下面的这些中间这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哈，马拿西啊，马拿西这个支派没有赶出这些地方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迦南人呢却执意住在那个地方，以致呢以色列强盛了，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啊。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光景，马拿西他还是强大的，尽管没有赶出这些地方的人，那迦南人呢是住在他们中间，那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呢以色列人还是强大的，让他们做苦工啊，这是一个形式啊。这个形式里头，在便雅悯、马拿西和下边的以法莲和西布伦呢都告诉我们，说以法莲也是这种情况，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然后西布伦也是这种情况，西布伦呢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这是呢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变得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可以看这样看哈，所以亚舍呀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雅黑拉和雅各西的居民，黑巴和雅夫格与利和的居民，这里看到哈。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谁是主谁是客，弟兄姐妹。现在呢是他住在他们中间，住在迦南地的中间的时候，迦南人现在是主，他们成了客了。拿弗他利也是这样一种光景。拿弗他利呢就是说他们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那这两个支派里头，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那迦南人是主，以色列人是客。那另外一组我们看到是更坏的一种形式， 亚玛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人有他，有他他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不能得着，为什么呢？亚玛利人强逼他们住在山地，不容他们呢得那地。所以但人不能胜过，不但不能胜过亚摩利人，而且呢让亚摩利人呢强逼他们住在山地。所以我们看到但支派是受制于亚摩利人，他可以说是没有，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呢士师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光景里头，在以色列这些北边的这些支派里头，他们呢没有呢完全的赶出迦南人，迦南人呢或者住在他们当中，他们是主，迦南人做这个迦南人呢做就是服苦的仆人，那或者呢是迦南人为主，他们住在迦南人当中，那或者是呢完全的呢不能够胜过迦南人，反倒受制于迦南人，这三种情况。那这三种情况的原因来源是什么呢？下面呢第五章呢，这不是一到五节，这里呢二章的一到五节呢就给我们讲述出来哈。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呀从基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等你们到我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哈。我们看到这是神亲自的呢派使者从基甲到伯金去。这个基甲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了？进入基甲，他们在那里行割礼，对，然后呢跟神可以说重新立约，要依靠神哈。所以基甲可以说是进入迦南第一站，也成了攻打迦南地的一个根据地哈。然后从基甲那里上到伯金，这个伯金是哭的意思，可能呢这个据说这个伯金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那既然上了，就是说约瑟第所胜过的第一个伯特利，然后而且在这个他们在得胜的这个地方，神要责备他们。神在责备他们之前呢，先诉说神的恩典，我是那位是使你们出埃及的神，我是那位领你们向列祖起誓给你应许地的神啊。这是先讲出了神过去的作为哈，过去的救赎，然后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那接着呢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呢与这地的居民呢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的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这里我们看到神是那位与他的百姓立约的神，他亲自跟他们立约，而且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我必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约中的子民要有约中守约的这个责任，说呢你这个责任就是说你们不可与那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跟他们要毫无关系，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里有讲到这个完全灭绝的开始之前呢，是说你们要呢谨守遵行与神立的约，谨守遵行呢与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头，这个经文里头，刚才我们看到在申命记里有提，事实上呢在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34章，弟兄姐妹回去看，那里也有提到，你们要进入迦南地，不能够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不能跟他们立约，要完全的跟他们呢隔开哈，完全的就是说要跟他们没有连接，如果有连接的话，那你就不能够专心的侍奉神。那这里这一句话里头，这是责问以色列人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什么这样行呢？ 你们这是为什么这样行呢？你们这是做的什么事呢？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这一句话哈、啊，就跟这个问呢，当时啊，这个问亚当夏娃的这个犯了罪以后啊，问夏娃说的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然后在这里头，神使用使者问以色列人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做的这是什么样的事呢？这里我们看到原因里头，神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而是因为呢，可以说呢，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重点讲到了什么呢？就是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与这个地的居民立约，前面我们看出一点影子，约瑟家以法莲人在攻打伯特利的时候与这个人立约，你给我指示这个路，我就恩待你，这是妥协的开始。然后有了这样跟他们这样的一个妥协立约，以至于神说我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百姓起名叫伯金，就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感谢主啊，他们有哀哭，但愿这是真的悔改了。从后边的记叙里头，我们看他们只是哀哭，没有呢真心的悔改。在约珥书里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谨思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呢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速记和典记，也未可而知。那这样的一段历史跟我们有什么连接？我们能学什么功课，弟兄姐妹？这是在旧约里头，离我们很远的时代，那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时候要灭绝那地，然后呢不可跟那地的人立约。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新约，那是新约里头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不与这个不信的为伍，而且呢让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要传福音做见证的。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没有要需要完全灭绝的地方，就是要需要有不可妥协的地方的？有没有需要我们要像神吩咐迦南以色列人要灭绝迦南人一样，有神吩咐我们要完全灭绝的东西？有没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那这位神呢让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是不可妥协的。我们要顺服他，就要完全的顺服他；我们要跟随他，就完全的跟随他。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呢要与迦南人立约，没有完全的毁灭迦南人的这个种偶像崇拜，他们被迦南化，被受迦南人影响。那到我们这个时候，主耶稣吩咐我们有两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我们爱神的话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我想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我引导弟兄姐妹我们思考，我们有没有做到爱神这样尽心尽意尽力？ 那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的话，那从负面的来讲，就是我们有没有妥协的地方。圣经里头有三方面指出呢，是让影响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那一个方面呢，有提到说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与这个世界的风俗为友的话，这个世界的风俗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有没有在就是在追求世人所追求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忘，我们却没有就是说真的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追求这些世界上世人所追求的名望、地位、财富，这些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这些成为我们最高的追求。即使我们信了神了，还在追求这些，我们有没有？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跟随神，对神的委身里头，我们征战的仇敌是呢灵界的魔鬼撒旦的权势。这里讲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在以弗所书里头第六章那里有讲到的，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而且呢，这里有提到征战的哈，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神所赐的全副的征装是什么？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带子，然后鞋上要穿着和平的福音，手里要什么？拿着信心的盾牌，还有呢，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还要多方祷告。所以我们要能够征战得胜的话，要穿戴神属灵全副的军装。弟兄姐妹，那个信心，我们是感谢主，神给我们信心。那个征战的那个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在神的道上下功夫？如果我们没有下功夫的话，可以说我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因为我们征战的这个对象，他是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可以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不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不可能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说的话呢，可能会重一点。如果你到现在信主多年，我不管你在教会里有多么好的服侍，如果你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你要到神面前去悔改，因为你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你不可能得胜的。你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你不学习神的话，你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你不可能真正的去敬畏神，你不可能靠主得胜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坐在这里听到的，对神没有话，对神的话没有胃口的，要悔改。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征战的仇敌，就是要胜过救我，胜过那个救我。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我们这个救我要死掉，而且要完完全全的死掉，而且我们自己是胜不过我们这个救我的，所以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所以这里说要依靠圣灵，生命长进，依靠圣灵，那个救我死掉，那个争竞，那个嫉妒啊，那个不饶恕人，那个要死掉，那个不能容忍，那个轻易发怒要死掉，那个新的我要活出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将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增进嫉妒，不要彼此惹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靠主征战的，不能妥协的。老我要死掉，这是不能妥协的，一点都不能妥协的。如果我们老我不死掉，我们呢是不可能得胜的。然后呢，不给魔给撒旦留地步，我们怎么能够不给魔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要穿戴全神所赐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祷告上下功夫，然后呢，不与世界世俗为友。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我们要依靠圣灵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又呢跟这个世界不是一样的，分开来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做主的精兵。做主的精兵就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弟兄姐妹，你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你。刚才我的话有重的地方，你向神看一看，求问神，你喜爱神的话吗？若是没有，悔改归向神，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还有老我里头还有就是说一直不能得胜的吗？我们求问神，求神帮助，让我们这个救我不能得胜的那些地方，让我们能够舍掉，完全的舍掉。我有没有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在世界上还有我们要一起追求努力的，我们追求世界却忘了追求神。我们到神面前悔改，求圣灵光照。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祷告，如果你要有感动，你可以呢开口祷告。 阿门。天父，你是圣洁的神，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主，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主，你就接纳我们。主啊，让我们，这是你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不义，主，让我们称我们为义。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彼此激励，互相扶持，让我们真真的能够真是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在这个世上真的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做光做眼，见证主耶稣基督。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施恩怜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